良友圣经学院之基督化家庭，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第二课，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第二课的课题是圣经的婚姻观。
是的，听众朋友你好吗，我是周素琴。那第二课的圣经的婚姻观呢，我们主要会探讨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讲圣经的婚姻观？
为什么要讲圣经的婚姻观？然后呢，我们会进入主要的内容，就是主耶稣所讲的婚姻观，也就是圣经的婚姻观。
对，那第三个呢，就是讲到保罗的婚姻观了。
我们从这三点来跟你思考今天这一堂课的30分钟上课的内容。我是你的老朋友，也是素琴的丈夫周广亮。首先呢，为什么要讲圣经的婚姻观呢？我们告诉你6个理由，6个思考点。第一呢，圣经的婚姻观呢是基督化家庭的一个基础，如果是不讲圣经的婚姻观呢，其实也没有基督化家庭往上发展的一个这个方向了，建造不上了。
是的，这个基础呢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盖房子的时候呢，这个地基呢，如果是打得好的话，这个房子呢就非常的稳固。同样的，这个基督化家庭也是一样。我们如果是有圣经的婚姻观的话，我们的家庭呢就能够朝着这个基督化的家庭去发展。
第二个理由呢也是很简单的，但是也是很基础性的，就是它是幸福婚姻的基础。其实我们也将基督化家庭跟幸福的婚姻呢，涵盖在里面，就是幸福的婚姻是属于基督化家庭里面的一部分。
对，
那婚姻跟家庭的不同呢，是包括了儿女或者父母，
对，
大家庭。那么婚姻呢，当然是指丈夫跟妻子夫妻的事情了。所以我们这个基督化家庭开始的这个音乐啊，一开始的音乐
就是结婚的
进行曲，很著名的结婚进行曲。那么婚姻的幸福呢，是要从圣经的婚姻观开始建立的。
对，第三方面呢，就是它呢是婚变跟家庭破裂的一个预防的基础。
什么是婚变呢？
就是有了婚外情了。
那家庭有了变化跟破裂呢，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对啊，
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家庭呢都非常脆弱，很多的婚姻呢是有危机的。这个在下一堂课呢，我们讲婚变第三课跟第四课的时候呢，讲婚变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跟你讨论。
对，所以呢，听众朋友你要记得，就是圣经的婚姻观呢，可以帮助我们的家庭预防这个婚变跟家庭破裂。
那第四个原因呢，就是圣经的婚姻观呢有盟约跟承诺这样的一个特性。而今天很多结婚的年轻人，或者年轻人还没有结婚，甚至结婚很久的人呢，怎么讲盟约讲承诺，对这个都好像不太留意，
也不太注重这个东西。
对，就是非常有问题的一件事情。我们做父母亲呢，年长的父母啊，尤其是关心儿女啊，这个女儿的婚姻的时候呢，一定要对盟约加以教导加以强调。
对，
如果今天的社会对约对契约对诚实对这个委身献身的观念呢如果是很脆弱
的话，
我们要特别来做见证，基督徒要从这方面呢活出这些特点。
也就是说，广亮，你知道吗？有一位听众朋友啊，他曾经问过我这样的问题。他说，他跟丈夫结婚以后呢，发现他的丈夫身体上有一点毛病。那结婚不到6个月，他就问我可不可以离婚。
那
我吓一跳，我听了以后，
这个问题不是问题。
我听了以后很难过，我就说你结婚。当然你可能对你的丈夫可能不是那么认识，有的时候在乡村呢，有的人就是给我们介绍就结了婚，但是你要记得结婚这个婚约 对两个人是多么的重要。
嗯，
有结婚的时候人家会问我们嘛，对不对、
嗯、
就是帮我们打这个主婚的人就会问说，无论丈夫或者妻子生病也好啊，或者是有困难也好，或者是面临很大的问题也好，你是不是都要守住他呢？
嗯，
那当你说是的时候，那你在以后的婚姻生活里面，你真的是要照着这个婚约去守住
啊。好，那么这个第四个原因呢，我全部的再给你做一个整理，因为呢这是需要一点解释的。婚姻观里面的盟约，圣经的婚姻观里面的盟约与承诺的特点呢，是我们人格成长的重要养分，
对，
绝佳养分、
嗯、
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听过良友圣经学院的义工课程，义工课程里面有一个科目叫婚姻与
家庭，对，
那么在第三课里面讲过，我们也希望基督化家庭的听众朋友呢，你要在最好是听过义工课程婚姻与家庭那个科目以后呢、
嗯、
啊，听这个基督化家庭呢，它是互相补充的，
对
啊，尤其是我们基督化家庭呢是这个针对性的、
嗯、
是针对我们现实的处境跟问题的啊，而婚姻与家庭呢那个科目呢是讲圣经里面的真理跟全面的理论的教导。好，我们提一下婚姻是什么呢？我们在婚姻与承诺里面呢，在义工课程里面婚姻与家庭讲过，婚姻是一生的盟约，里面有几个特点呢？
嗯，
第一呢，
恒久不变的关系。
对，它是有恒久不变的关系，这是婚姻关系。
嗯，
那么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啊，还有束缚与自由，就是它是一个捆绑，这个捆绑啊是爱的捆绑，以致使你因为结婚而不做一些事情。
嗯，对，
没有婚外情，还有不单独跟异性这个吃饭
来往，
当然有一些这个伦理道德，但是它又是一个自由的。那么婚约呢，盟约呢，又是一个个人化的关系，它还需要刻意的去培养。结婚的人呢，婚姻的盟约呢是要承担责任的。
嗯，
婚姻的盟约呢是基于自由的选择，婚姻的盟约呢是行动而不是感动。
嗯，
婚姻的盟约呢是需要培育的，婚姻的盟约是自愿的委身，最重要的，婚姻的盟约呢是爱和忠诚的结果。
对，
爱和忠诚的结果。
这个婚姻的盟约的内容呢，就是无条件的爱，你要去无条件的爱你所选择的这个伴侣，这就是盟约的重要性了。
嗯，
那第五点呢，我们继续赶快来讲、这个、
为什么要讲圣经的婚姻观。第五点，
它是预防不正潮流跟社会歪风的一个基础。
嗯，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圣经的一个例子，那就是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使徒保罗说呢、
嗯、
你们应当结婚免除淫乱。
对，
那当然结婚的目的不是为了免除淫乱，但是结婚的人呢，在这个健康的婚姻里面呢，他是没有淫乱的发生。
是的，
如果是一个社会呢，所有的男人都不结婚，所有的女人都不结婚呢，那么一定会在这个性关系上呢是很混乱的。
嗯，
所以健康的婚姻观或者说圣经的婚姻观的重要强调，为什么要强调呢？第五点就是它预防不正潮流和社会歪风。
这么多的好处，当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当然要重视这个圣经里面的婚姻观了。
嗯，
那我觉得我们要进入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到主耶稣的婚姻观。
进入之前呢，还有一点要提的、嗯、这点呢其实很明显的是也要写下来，我们说有六点嘛哈。
对，
第六点就是圣经的婚姻观是我们中国社会缺乏的，
是非信徒一般不信耶稣的人比较缺乏认识的。
同样的，我们的基督徒信徒教会的弟兄姐妹也缺乏圣经的婚姻观。
嗯，
所以简单来讲呢，它是我们今天的社会教会
最需要的，
所需要的、
嗯、
说缺乏的没有，比较少，比较少。所以呢，我们要重视圣经的婚姻观了。
第二方面，我们讲主耶稣的婚姻观。我们知道基督化家庭呢是以圣经耶稣的角度来看事情的，这是在第一课里面我们也强调了。那我们看看圣经耶稣的婚姻观，应该也就是我们的婚姻观。那在这里呢，我们应该看圣经，我们看马可福音第10章第六节到第9节的经文。马可福音10章第6节到第9节的经文，耶稣在这里呢引用了一节 旧约的圣经，那就是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其实这节经文呢，就是婚姻的一个基础。那耶稣把它应用在回答这个离婚的问题上面了。
对呀、啊，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是我们要结婚的人，或者是成立了家庭的人都应该知道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耶稣基督所讲的婚姻观呢？这段经文马可福音十章六到九节呢，是回答当时法利赛人呢提出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就是关于离婚
问题。对，
那耶稣基督就根据旧约的这个摩西五经啊，创世纪来回答他们。经文这么说：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配合的，或者说所以神配合的
人不可
分开。到这里马可福音十章六节到九节，同样的经文呢在马太福音也有提过。那这是讲到耶稣提醒我们圣经的婚姻观，
所以我们从这里呢就知道婚姻呢就是二人成为一体。那你可能会说，二人成为一体到底是指哪几方面呢？第一方面呢就是讲到在生活上面两个人成为一体了。
那在生活上二人成为一体呢，就是丈夫跟妻子是要一块生活，一块建立家庭，一块来培养这个婚姻。在圣经呢开始设立婚姻的时候呢，也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神讲过这样一句话，也就是创造女人之前有一个重要的一句话，那就是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这是二章十八节，创世纪二章十八节的经文。
对，我们就看到呢，神创造了男人以后呢，发现那个男人一个人住呢不好，
对，独居不好，
需要一位帮助他的。那么所以神创造了这个配偶，创造了夏娃来帮助他，也就是人类历史里面的第一个丈夫跟第一个妻子。
所以夫妻呢在生活上是应该互相帮助的，特别做妻子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角色呢，就是我们是帮助丈夫的。
比方说我们一般传统的中国人的观念呢，在厨房里面这个烧菜煮饭呢是妻子的事情，当妻子有病的时候呢，那么因为二人成为一体是在生活上的一体呢，丈夫就可以帮助妻子来做一点这个家务。同样的，在经济的负担上，如果妻子有能力分担丈夫，分担这个家庭的话呢，因为二人是一体了，生活上呢大家不分你的我的的时候呢，应该来分担重担，就是二人成为一体在生活上的意义。
第二方面呢就是在肉体上面成为一体了。
在肉体方面成为一体呢，我们就说结婚这个洞房花烛夜呢是一个人生的幸福。那个夫妻男性女性的性呢是神所赐的，
对，
因此呢是美好的礼物。好的礼物呢在婚姻之内使用，这是圣经给婚姻观所下的一个规范。
对，是的，
因为是夫妻两个人成为一体，而不应该在婚姻之外再有性的这个使用。
如果是在婚姻之外使用的话，那就很明显的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是犯罪。听众朋友，让我们记住，好的东西呢你不能够乱用或者是浪费。性关系，夫妻的性关系呢是应用在婚姻的祝福之内，这样的婚姻神必定会祝福的。
那么夫妻共用一张床，夫妻两个人在一个房间睡觉是婚姻里面的一个祝福，
一个最重要很重要的一个。
如果呢有客人来的时候呢，不应该在夫妻的那一张床或者说夫妻的那个房间一起这个睡觉。
这个呢我是觉得看当时的情况，如果夫妻两个人都同意，他们愿意把这个房间让给客人住的话，而夫妻两个人又在另外一个房间同样的一块睡觉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对，那是当然的了。但是呢如果是妻子或者丈夫跟另外一个人
那当然不行。
那他如果是异性 是
那当然那就是犯罪了，
那当然不行。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有一些情况呢，结果有的人是有丈夫也有妻子，但是呢另外一个人也是异性，而他们所使用的这个空间呢都是可以走动的一个睡觉的空间呢，就非常不好了。那我们讲到的婚姻呢是二人成为一体，在性关系上在肉体上呢夫妻两个人是一体的，这是我们从耶稣所教导我们的，或者从创世纪第二章里面我们所看到的。
第三方面呢就是讲到在心灵上面成为一体，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高的层次了。刚才我们说生活上面成为一体，这个肉体上面成为一体，那心灵上面两个人成为一体呢，真的是神最大的这个祝福。夫妻两个人虽然可能他们的兴趣不一样，但是两个人应该对人生呢有一样的心智跟一样的理想。
那这个呢是在刚结婚的时候不一定能够达成的，但是要有这样的心愿我们呢要在心灵上成为一体，精神上语言上，我们的人生目标理想，那已经成为一体嘛，不分你我，对不对？两个人都是神所配合的，这个是我们从刚才马可福音第四章六第十章六到九节所看到的。
对，夫妻是的，应该呢是互相关心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两个人什么话都讲，而且呢常常做心灵的对话是很需要的，因为沟通呢能够促进两个人的感情。很多的时候呢你可以把你的心思告诉你的丈夫，丈夫告诉你的时候呢，这样建立一个夫妻的关系，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那在这里呢这个建立的时候呢，可能他需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呢，使你们的心灵能够成为一体，不容易。但是有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呢真的是一个很简单但是不容易的秘诀，就是呢你愿不愿意有心灵上的一体。当你要嫁给这个人，当你要娶这个人，当你们要结婚的时候呢，要知道你们是要在肉体上成为一体，不再是两个人了。
对，
在生活上成为一体，不再是两个人了，在心灵上也要成为一个人。像有的人说呢，同床异梦的那种
那就很
可悲的情况呢，不应该发生。
对，
那么这是一个理想，朝着这个理想走的时候呢，你要有一颗愿意的心。所以我常说呢，我听一位老牧师很有经验的一个传道人，他说你想不想使你的婚姻幸福，你的家庭幸福，这是第一个条件，
想就非常重要。
对了，一个愿意的心，你想，你如果想的话呢，妻子丈夫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就可以了，
你们的心灵能够成为一体了。
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听众朋友，结了婚以后呢，你要从各方面去思想这个婚姻的问题。刚才我们已经给听众朋友一个很清晰的教导，但是我发现有一些年轻的夫妻啊，结婚以前呢，他常常跟朋友啊或是一些人来往的时候，他就会说我怎么怎么样，但结了婚以后呢，他还是说我怎么怎么样。其实呢结了婚以后呢，你就要把你跟你的妻子呢放在一块儿，你要说我们怎么怎么样。那这个我从单身的我要变成结了婚之后的我们两个人成为一体。
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八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良友圣经学院之基督化家庭，
现在你收听的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呢，是周素琴跟我周广亮啊，我们两个人夫妻两个人，也是一个人二人一体的一对夫妻为你主持。那么多使用我们的东西，一个家庭里面夫妻两个人呢不再分彼此了。
是的，
刚才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一段婚姻观的经文里面呢，除了二人成为一体的一个重要观念之外呢，还有一个，那就是人要离开父母。
对，离开父母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不是不孝顺呢？
当然不是了。那婚姻呢，我们知道是在自立的条件之下完成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离开父母的意思呢，第一方面呢就讲的办事能力的自立。 那第二方面呢，就是品格性情上面的自立，还有第三方面呢，是经济能力方面的自立，第四呢，就是与人相处方面的自立。如果这四方面都能够在自立的条件之下完成的话，那你踏入婚姻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能够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所以主耶稣说，人要离开父母呢，我们要从小啊，从少年时候开始慢慢啊练习这个离开父母。不是说不孝顺呢，我们要孝顺。这个离开父母刚才讲了，是独立自立，能够成熟，能够独立的办事情了。
对，
不能够说去这个报名去申请什么培训，也要找爸爸，也要找妈妈，已经18岁、20岁、22岁、23岁，长很大了也不行。这个要练习，要独立的。
是的，还有一点呢，我素琴在这里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就是千万你不要误会，我们在这里说你要自立，所以你要离开父母。其实肉体上面的离开呢，不是真正的离开，你可以结了婚以后呢，还是可以跟父母一块生活的，但是呢，在刚才我所提到的那四方面呢，要懂得自立。
那在经济上呢，也要开始好好的赚钱，好好的努力。那么等了有了经济的基础以后呢，表示你能够独立了，那么就可以嫁人，也可以娶人。那么有的时候呢，可能是父母亲稍微给你一点资助啊帮助，但是呢，不能够依靠他们，而要自己来独立。这个叫做人要离开父母。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呢，也要帮助他们自立。像我们中国传统家庭呢，有一种情况就是父母亲呢跟结了婚的儿女一块住，那么这一块住呢是一个传统的做法，它有它的优点，但是它也有它的缺点。现在有一些人呢，他这么做就是叫结了婚的这个媳妇呢跟自己一块住呢，只住个短时间，
也就是
一两年两三年，然后呢让他们再出去小两口子呢
再建立自己的家庭，
在家附近或者过两三条街能够住的话，当然是最理想。就是跟你住一块呢，他们懂得实际的孝顺你们，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呢，做父母亲的老人家呢应当让他们出去学习自立的、独立的，建立他们的婚姻，建立他们的家庭，只是定期的一两个礼拜呀、或者一两个月呢大家能够有相聚的时间。
对，
我觉得我们这个长辈的人呢，能够有这样的眼光，应该给下一代的人呢带来更多的幸福。
不是说是你跟你的妻子到外面另外组织一个家庭，离开父母以后呢就不照顾你的爸爸妈妈了。我们信耶稣的儿女们呢特别强调这个要孝敬父母，自己有自己的家庭，但是别忘了常常去跟他们多一点的联系，来关心他们，来爱他们。
那么接下来呢，第三方面呢，在这里提一提婚姻制度的重要，婚姻制度的内容。前面我们说了，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10:6-9讲到婚姻，婚姻制度呢，在将来呀、会有一个挑战，就是人们对于一夫一妻的制呢感到厌烦。曾经就有这个杂志报道说，有一些人呢预测未来到2040年呢，一夫一妻制呢可能会受到挑战，甚至会消失。因为人对道德的这个观念呢不断的改变，那么这些呢都是对于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的一个反叛。
对，
所以我们要特别抓紧站稳在圣经的婚姻观的立场里面。我们要知道婚姻呢是神主动所关心的，
对，神非常关心婚姻的。
那么一个幸福的社会呢，也是从一个幸福的婚姻与家庭开始的。
对，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神创造这个男人的时候觉得他不好，就给他造了一个女人，所以婚姻呢是一夫一妻制的。
在我们义工课程里面的婚姻与家庭第二课里面讲过这个婚姻呢，圣经的婚姻观，在这里再提一下，有四个一，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是否记得。一男一女，这是很基本的，一夫一妻，
然后一生一世，
对不对？一生一世，婚姻是一生一世的。
一爱一夫，
一爱一夫，就是一个人要爱
妻子，一个人就是专心的爱他一个人。
对，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这是相互的一个责任，对不对？像以弗所书5:28-33所讲的。
对，
那么彼得前书3:8-9也有这方面的教导，那么很多有关的经文在这里，我们只是提醒你这个婚姻制度的重要。
第三 方面我们要讲的呢，就是保罗的婚姻观了。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一直到四十节，从这整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一看保罗他的婚姻观。保罗的婚姻观在这里分几点，第一呢，就是第七章第一节的到第二节，七章一节到二节呢，在这里讲到婚姻免除淫乱，婚姻免除淫乱，
但这不是婚姻的目的。
对，
婚姻有一个在社会上道德上的好处，它免除淫乱。他说为了免除淫乱呢，你们应当结婚，男的要有妻子，
妻子
要
有
丈夫。
对，
对。第二方面呢，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看到三节到五节告诉我们，婚姻呢是要双方彼此尊重的，
一定要尊重，
尊重对方。他特别讲到房事啊，
嗯，
就是我们讲的夫妻的性生活呢，
性生活
主权不在于自己，而在对方，妻子呢在丈夫，丈夫在妻子，这是第二方面。
嗯，第三方面呢，就是第七章第六到第九节讲的婚姻的相对性了。
嗯，婚姻的相对性就是说，有恩赐可以不结婚的话呢，好，那么结婚的话呢，也很自然。
对，
这六节到七节。
第四方面呢，就是第七章第十节一直到十九节讲的婚姻的维生跟恒久。
维生就是现身在里面，像我们说婚姻是永久的，对不
对,
对，那么恒久的，这是第四方面。第五方面呢，七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讲到，不要让婚姻影响你的身份。你本来是奴隶呢，
嗯，
结了婚以后呢，你还是做你的这本来的身份。
对，
对不对？这里有一点呢，就是很多人想借着结婚来改变自己的身份，就是嫁给一个有钱的人，我就可以改变我的身份了。这不应该是结婚的一个动机和目的。
那如果你有这样的动机的话，多数都会失败。希望我们不要有这样的动机。
嗯，这是第七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
对，然后第六点呢，就是七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五节讲到独身的一个好处。讲到独身的好处是什么呢？可以更专一的来服侍主。
那独身呢，或者说单身呢，就是单身一直没有好的对象的时候呢，他还可以照常的上班，照常的这个侍奉主，而且呢，他是能够专一的服侍主。
嗯，
因为没有孩子的牵累，没有妻子，没有丈夫的牵累哈，所以保罗在圣经里面也说呢，独身是有他的好处的。然后在结束的时候呢，七章三十六到四十节，他说嫁娶也是自
然
的,
自然的。对，
嗯，好了，就是圣经新约婚姻观里面的保罗告诉我们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简单介绍。再强调一下圣经的婚姻观相关的重要经文，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
嗯，
新约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然后今天给你读的马可福音第十章，你可以一直从第一节看到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九章一节到十二节，或者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八节等等，还有希伯来书，也就是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婚姻的圣节，都是非常重要的圣经婚姻观经文。
嗯，是的，在节目结束之前呢，还有两个问题希望你能够去思考，就是什么是圣经的婚姻观，另外一个就是正确的婚姻观为什么重要。好，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化家庭第二课呢，我们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这广亚周素琴，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再见。
把我的手交给你，把我的心交给你，遵守主。